格林多前书第五章，现在让我们翻开圣经到格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的格林多书信主要是纠正性质，格林多教会有无数的问题，格莱士家向保罗报告许多确实存在于格林多教会的情况，部分问题是分派别教会之间的分裂。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彼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各小派别。保罗说，这是属肉体的记号，基督没有分裂可言，服侍者间应该互相互补，而不是互相竞争。当然，我们宁可看见教会和各个不同服侍者之间互补，而不是彼此竞争。我不觉得我们教会真的和其他教会竞争，也不该和其他教会竞争。我们应该和别的教会互补，补足他们没有做的部分，如同他们补足我们没有住的部分一样。因此教会应该是互补，从不竞争。然而格林多的教会已经落入这个竞争里头了，小小的竞争分裂基督的身体，是属肉体的记号。在第四章最后，保罗真的斥责已存在于教会间的分裂，现在甚至出现更严重的问题，教会里确实存在着不道德的问题。风闻这词是真的，风闻国外或者普遍的知识，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在哥林多教会中有一个人和他的继母通奸，就是和他父亲的妻子通奸。哥林多教会却正忙着争论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他们却允许这样的状况存在于教会里面。事实上，他们几乎以他们能够宽容肢体里面发生这种类型的事实为傲，他们以自己宽广的眼光自豪。不幸的是，今天有些教会以他们开放自由的观点自豪。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实际上你还以自己对这样的状况采取开放自由的态度而感到自豪，并不哀痛或对这个存在的状况悲伤。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我已经下定决心对这种情况做一个了断。这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耶稣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指出他的错误，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但是他若不接受，你就另外带些人去，为了他的罪能被对付。 若是不听他们，让他们成为被驱逐出去的人，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在教会里面，弟兄若犯罪，第一个念头总是想做挽回的工作，首先寻求挽回，改正错误。保罗劝诫加拉太人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因此第一个责任是用温柔的心对待因罪跌倒的弟兄，为他们的情况悲伤，寻求挽回，他与主适当的同行，甚至逐出教会的念头也是一种挽回。所以甚至对这位弟兄保罗说，我已经判断了，逐他出去，把他的肉体交给撒旦，不是身体，而是肉体，是跟随在肉体之后的生命可能被败坏的，借由被团契逐出教会。他将会明白自己所犯的罪的严重性，让他远离教会的生活和远离教会里基督的生命。但是甚至叫他离去的这个想法，主要都是败坏肉体的工作，这是他最后能够被挽回，再回到团契里。最后的意图总是挽回，因为那是基督耶稣的善功，寻找和拯救迷失的，这是教会必须处理教会内的议题。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处理严重的道德问题，我们要请求人们不要回到哥哥他的教会来，不要回来直到你生命中的情况改变了。但是这种想法也是为了做挽回的工作。究竟牵涉了什么使他们被交给撒旦呢？败坏肉体，我不太确定。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谈到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徐米乃，他的品性恶劣，毋庸置疑。保罗说他已被交给撒旦，受到责罚，就不再亵渎神了。所以把他们逐出教会的保护，撒旦可能真的败坏他们，让他们的生命行在罪中，看见这罪最终的结果，遭到肉体的败坏。有时通奸最好的治疗是让他们两个人结婚，撒旦就是能这样的迷惑你。你想，哦，我不能没有他，这是我生命的爱，这是永久的爱。只要他们结婚，就会发现没有彼此还是能活得非常好。这只是撒旦在他们心中编造的谎言，所以把他们交给撒旦，那么常常带来肉体的败坏。保罗警告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把他们交给撒旦，那么常常带来肉体的败坏。保罗警告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即使有肉体的败坏，重要的是灵魂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 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你们自夸自大和荣耀自己的事实，保罗说这类事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酵素一向是女人做面包时发酵用的东西，每一次总是用一点，上次留的面团，将它们和新的面团相混。而在圣经里，酵素总有不好的意味，因为实际上发酵的过程就是一种腐化的过程，和空气接触以后就会腐烂。只要放置少量的在新面团中，全面团就会发酵。这个就是典型犯罪的画面，只因着宽容一点点的邪恶，就遍及全身，影响整个身体，小小的酵素就使整个面团发酵。这就是典型犯罪的画面，就因着宽容一点点的邪恶，就遍及全身，影响整个身体，小小的酵素就使整个面团发酵。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保罗这里带进逾越节的画面，是无酵面包的时代。犹太人在四月的第十四日预备逾越节时，会彻底搜寻整个房子，为了除去任何可能存留在房子里的酵素，然后他们会用无酵的面团做面包。发酵是罪的一种，因此逾越节是无酵面包的节日，它是以无酵的面包闻名。它之所以美丽，是牵涉没有罪的耶稣基督，所以酵素是和罪有关的。而我们旧的生命就是在罪中，从教会中除去酵素，好使我们成为新团，我们除酵，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在基督里，整个逾越节的情节呈现有着美丽的象征，基督我们的逾越节为我们牺牲。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或做阴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让我们以诚实聚在一起，让我们以真理聚在一起，也让我们以诚实和心灵来敬拜神，让我们以诚实和心灵彼此相爱。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不应该有坏意，我们不应该有争吵。也当我们聚在一起敬拜他的时候，应该在主之前有一颗清洁的心。现在保罗所指的书信不是哥林多前书，可能是哥林多后书或是别的书信，我们不知道保罗写了多少信给他们，但是他所指的是先前所写的信。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保罗在这里为我们在教会里的交通团契，以及我们是世界的灯，做一个明确的分别。在教会里，我们不可与淫乱的，也不可与贪婪的或拜偶像的人相交。在教会外，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充满淫乱的人、贪婪的人和拜偶像的人。 基督徒的生命用意不是要封闭隔离于这个世界，为了过纯洁的生活，神从来不要你隐居起来，躲在高墙之后与世界完全隔离。神要你做世界的光，光不是隐藏在麦穗之下或在封闭的高墙之后，而是在世界中闪烁，带光给世界的人。当我们面对世界时，我必须与不道的人们交涉，可能是贪婪的人，也可能是拜偶像的人。但是我来到教会与神的子民在一起的时候，我应该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之下与人交通，肢体中的连接应该是圣洁的。现在保罗列出三种基本的罪：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淫乱真是个得罪自己的罪，带着自私的记号，其实是占人的便宜，只有在性满足上想到自己，根本不关心其他人，只想要满足自己生理的冲动。他们变成像一个动物一样，对别人真的是犯了罪，也是一种带着自私的记号。贪婪是完全的自私，为了我自己，尽可能想办法从你那里得到任何的东西。而拜偶像是得罪神的罪，就是拜神之外的东西。人建立自己的偶像时，有时不只是那些金银木头雕刻出来的图形，因为一个人能以车、花园、建筑物为偶像。令人惊奇的是，竟有许多人拿建筑物作为偶像。当我们从一条街致远的教堂准备搬迁的时候，许多人就很担忧。他们说，我是在这里得救的，我们不能搬离这里，让我们搭三个会幕留在这里，因为这是神与我们相遇的地方。所以每当人们建造偶像时，他们与生活当中就失去了神同在的真实感受。所以这也是我曾有过或经历过的提醒。在旧约里，西西家成为国王的当时，以色列堕入偶像崇拜中。西西家是个改革者，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拆毁各种拜不同偶像的祭坛，使人民少拜那些假神和偶像。他砍碎摩西在旷野所造的铜蛇，他叫那个铜蛇为铜块。当以色列人在旷野营区被那些有毒的蛇咬到垂死的时候，摩西在旷野造铜蛇，主对摩西说，造黄铜蛇，把它放在营里的中央，只要任何人被咬，若他抬头看营中央的黄铜蛇，他就会得救。如同耶稣向尼哥底母所指出耶稣基督非常美丽的画面一样，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都得永生。所以蛇罪的象征，而黄铜蛇是罪的审判象征。看到耶稣我们的罪被审判，我活着是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有人取了蛇保有它，逐渐的过了一些时间，蛇就成了人们的偶像。人们过去一直向摩西 在旷野里造了铜蛇朝拜，因此西西家砍碎他，说是铜块。这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黄铜的东西，它不是神，更不是神的再现，它只是一件黄铜做的东西。当我们去向以爱列一栋建筑物的时候，我们要明了，那只是一栋建筑物，是石头造的，木材盖的东西。我们不能爱念它，只因那是神与我们相遇的地方。我应该每天有更新的经验，经历神，而我会想，要有偶像的事实，意味着我失去了神的同在。为了找回所失去的，就尝试着借由仪式的建立来恢复偶像的崇拜，是得罪神的罪。然而我在世界中和人们混在一起时，我必须如此。我不能问来买杂货的人，你的生命在神面前是纯洁的吗？我不知道你是否该让你碰我的货品，除非你是重生的。所以我在世界中，你就必须要住在世界里。我承认有时会不欢喜，坦白地讲，甚至憎恨这个世界。尤其我痛恨听到人们口里发出污秽的话，令我厌恶。我也讨厌在餐厅里面人们的抽烟。为什么人们总是不自量力呢？我告诉你为什么他们这样，因为他们自己不喜欢闻恶臭的味道，但完全不顾及别人。而我住在这个世界里，我不能够逃脱它。神也不要我借任何的理由来逃脱它。我承认我真的渴望说，让我们一起买在加勒比海中的小岛，而且要是全是基督徒的话，小孩能够在那里长大，没有牢房，没有警察局，在这里没有这样的需要。因为我们照着神的话语的原则生活，是一个相爱的团体。我多么喜爱看到我的孙子能够在路上走，而不用担心有疯子从车上跳出来诱骗他们，或是用武力强制他们。世界所走的方向使我忧心，时常我的心真的想逃脱这个世界。但是神不要我们逃脱，只是活在我们自己的地上的小天堂里。我们住在一个充满罪、被罪腐败的世界里，却找寻建造、创造这城根基的神。我们在这里只是路过、过客而已。有一天我们会到一个美丽喜乐的地方。圣经说，小孩在街道上玩并不害怕，但不是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我不能逃脱，我也必须作为这黑暗世界的光。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不要和他有亲密的相交，因此连吃饭都不可。所以以吃饭来作为象征，按照中东的传统，和一个人一起吃饭就是与那人合而为一。因为在他们的社会中，吃饭时通常在桌子的中央用共同的碗盛着各样汤，并且吃同一条面包。 你撕下一小块面包，浸泡在碗中，然后大家轮流的拿着，把面包浸在桌子中央盛汤用的碗中。吃同一个碗里的汤和同一条面包，这样一来就使你与我合一。因为面包被分割，而且变成我身体的一部分，消化了进入你的身体之内，也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同一条面包的养分在你的身体之内，也在我的身体之内。我们因为一起吃饭而合而为一。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从来不和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原因，不想和外邦人合而为一。向人勒索人的贪婪者，或是偶拜崇像者、酒鬼，都不要和他们有亲密的来往，不应该跟他们有亲密的交通。因为审判叫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但是在教会里应该有某种程度的审判。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保罗再次回到与这个继母有通奸关系的人身上。现在保罗提出了另外一个争论点，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哥林多教会里的两位门徒发生官司，在异教徒的法院中审理。保罗说，最好的方式，你们应该在教会里处理，因为神委任教会来裁判，教会会审判世界。我们现在知道，基督将会是审判世界的那一位，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因此我们也参与世界的审判。若这重大严肃的责任将放在基督里的教会上，当然我们应该可以审判兄弟之间的小事，尽可能在教会里解决兄弟之间的不同。保罗并没有说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不应该交付司法的帮助，他首先处理教会内的事，有些不是教会的人，他们不服从教会的权威，因此为了你能获得公平的对待，采取司法的帮助有时候是必要的。保罗他自己在菲斯都面前，当菲斯都问你愿意下到耶路撒冷去面对审判吗，此刻的他已经花了2年的时间在该杀的监狱里等待公义。保罗明白这是再一次政治性的运行，他说我要向该杀求助，他执行了作为罗马公民的权利，对该杀的恳求。所以保罗以司法的帮助免使自己进一步受政客的操纵，但是同样的，神在教会里面安置审判，我们应该可以审理这些教会内的事物。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有些天使并没有坚持他们最重要的资产，他们有些或许和撒旦对抗神的权威。启示录里 指出有三分之一的天使与撒旦同谋对抗神的权威。而且犹大书告诉我们，他们被主用锁链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毋庸置疑的，教会将会是对抗天使行审判的那一位，而我们在基督中与基督有关，在国度里与他合为一体，因此我们甚至加入对天使的审判中。这并不意味着你有这样的机会对你的护身天使说，十月十日我撞到那个家伙的时候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在那里拦住我呢？这些天使没有坚持他们最重要的原因是被主用锁链拘留在地狱里，等候大日的审判。若是连这样属灵上的事我们都要裁判的话，那么有多少属于生命上的事我们应该要审判？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你知道就公义的裁决而言，教会所轻看的基督徒做的审判更甚于高等法院最聪明法官所做的审判，还比较能够做出诚实的真审判。当我读越多高等法院做出的判决的时候，我怀疑他们审判的能力。我对有些可怕的大罪刑罚禁止轻轻的判刑或甚至判无罪感到非常的难以相信。属地的法院对于属天的律法是什么也不知道。保罗谈到属血气的人不知道圣灵的事，不了解圣灵的事，也不能知道他们。但是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所以处理教会里的争论时，尤其是属灵的议题，最被轻看的圣徒比世界最聪明的人还有能力审判。你能从未受教育可是被圣灵充满的信徒学习到更多神的真理，你甚至能从他们身上得知比较多的属灵真理，远超过国内最聪明的博士，他们却不是重生的人。奖学金和属灵的事物也毫无关系，因为属血气的人不能够了解他们，也不知道他们。那些聪明的人不可能成为灵性真理的指南，他们没有能力分辨属灵的事。这些议题应该全在教会里被解决。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难道你们没有一个够智慧的人能够处理这些议题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真是悲哀。今天的教会仍然有些人亏负弟兄，这些事从来未曾停止过。因此保罗谈到这个可耻的状况的时候，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到法庭和不是弟兄的人彼此告状是不行的，因为有时这样做 是我们唯一的帮助，这不是个禁令。特别是如果弟兄不愿意在教会里解决的话，我所了解的是去法庭并不是一个禁令。如果他不愿意顺服教会中的仲裁，那么你需要其他的帮助。但是保罗说这是一个羞耻，你吃亏反而会是比较好的事。如果一个人为了得到你的外衣控告你，连内衣也给他吧。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些非常严肃的议题。保罗说，难道你不明了不义的人不会继承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希腊文这个字是男性娼妓的意思。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保罗写的加拉太书第五章里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字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做的。但是如果你被圣灵引导，你就不是在律法之下，肉体的工作就是放纵、奸淫、淫乱、不洁净、淫荡、拜偶像、魔法、邪术、憎恨、不一致、竞争、愤怒、争吵、异端、嫉妒、杀害、酒醉、怒骂。像这些我以前告诉过你，如同我也已经及时的告诉你，他们做如此的事物将不会继承神的国。这样够清楚了吧？保罗说不要自欺，许多人自己欺骗自己，以为他们能够如此生活，而且仍然可以继续承受神的国，并不是这个样子。这些话应该成为我们心里的照明灯。如果我要继续继承神的国，应该检视自己的灵魂，因为不义的人不会承受神的国，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情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虽然那可能是你过去生活的一部分，你也停留在那里。这里说，若是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但是倘若我说旧事并没有过去呢？很明显的，你就不是一个新造的人。不要自欺，别以为有淫荡的思想无关紧要，只要躲在神的恩典之下，有神的恩典来遮盖我的生命，就能活在追随肉体之下。今天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上，甚至在教会里，永生的道路都好像变宽了。教会对各种生活的形态大开门户，神的家中 竟然容许不敬虔的生活。难道我们不都寻求相同的目标吗？走相同的路吗？因为所有的道路都指向神，靠努力便把道路变宽了。让我提醒你，耶稣说努力进入窄门，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然后请注意，他说假先知，紧接着在两个门的讲述之后，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狼。假先知说没有关系啊，神爱每一个人啊，你如何生活都没有关系。当心假先知，他们可能是身穿服饰的外衣，可是他们当中有许多是披着羊皮的狼。我对那些假装自己是耶稣基督的服侍者感到非常的沮丧，他们似乎喜爱牧师的头衔。你知道有一对人宣称1983年是圣经年，其中有一些人来自南加州的服侍者，他们的集体上告雷根总统，他们一定是服侍者，因为他们在名字之前都挂上牧师。他们都是披着羊皮的狼，假装自己是基督的仆人，但是撒旦把他们变成光明的天使，为了欺骗，而他的服侍者也是如此。这些撒旦的仆人伪装成耶稣基督的仆人，破坏基督身体和教会。共产主义在全美国的一些主要宗派里都安顿一些人，全世界教会的顾问是个亲共产主义的前线组织。他们几乎支持每一个共产主义的法规和扭曲狡诈的事。我告诉你，我一毛钱都不会捐给这样的组织。他们支持好战团体杀害在新巴威的宣教士及那里的孩子。感谢神，我们已被洗净，先洗净，然后成圣称义。哦，神借着耶稣基督圣灵的力量，在我的心中做荣耀的善工。我不再是以前的我了，我的生命透过圣灵的力量和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已经被改变，是一个新的生命，而且旧事已过，所有的一切都是新的。凡事我都可行，这是一个非常开阔的陈述，是任何人所能表达最宽容的道德标准。伊布鸠鲁的哲学家非常接近这样的说法，他们说凡事都可行，只要他们能带给我快乐，什么都好，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可以做。因此你对他们说，你所做的一些可怕的事，你享受吗？哦，是的，只要他带给你快乐就没有关系。这里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身为神的孩子，我是个目标导向的人，我的目标就是找到在基督里面借由信心基督的公义，而不是我自身借由律法的公义。我的目标是有一天我要站在耶稣基督面前，你也要站在他面前，因为我们全部必须出现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为我们曾在肢体里 所做过的事接受审判，为我们的信实，我们生活里的管家职分接受酬劳。我只有一个生命，而且很快就要过去，但是唯有我为基督做的将要永存。我将要站在他面前领受我所做的，我的事工会被火审判，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类别。我的目标是当那天来临的时候，我站在耶稣面前接受审判时，他会看着我说，你做得很好，良善和忠心的仆人，你在这些事上信实，现在进入主的喜乐。我让你成为卡哇伊岛的统治者，让你统治五座城或十座城。我不在乎我生命中成就了些什么，为我自己得到了些什么，但是当我站在基督耶稣面前的时候，没有一样是重要的。在那时，接受他话语的赞同及赞赏是最重要的，那是我活着的原因，我也所期待着。凡事我都能做，我得救因为我是对基督的信任和信心，但是有一些事物使我受到辖制，非常容易的受到辖制，这会妨碍我向我的目标前进，抢夺我的时间和我的精力，以至于我不会有时间或精力去做主的事工，因为那需要我的投入，尽管他们没有任何的问题，却把我从我的首要目标给挪走了。对于我往渴望的终点目标，它是个路程中的障碍。因此，虽然凡事可行，我不做，因为不都有益，它不会加快我达成目标的速度。所以我学习生命中的优先次序是非常重要的，以免我受到辖制，花费太多的时间在无谓的事物上，因为人们很容易就陷入这种缺痛中，太投入于不能存到永远的事。就像每当我们一见面的时候，我们会问你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吗？他会说，哎，没有什么，六个月的心血在上个星期全部付之一炬了。然而保罗在书信的最后告诉我们，为主所做的从不会突然，有一天我们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听他说，做得好，真正的进入主的喜乐中。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事，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只有基督徒知道什么是自由，活在罪中的人一点也不自由。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保罗写出这个世界的神遮盖人的眼睛，使人不能够看见真理，的确也是如此。他们被捆绑，对抗他们的意志，使他们瞎眼，让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一个真的自由的人。别告诉我每一个周末吸食毒品的人是自由的，你也别告诉我酒鬼是自由的，或是被任何嗜好捆绑的人是自由的。我必须出去买，或是我需要， 你知道这都不是自由，这个是奴役。只有神的孩子知道什么是自由。我感激我有的自由，我也爱我的自由。真有自由去做那些事，并不令我兴奋，而是你有自由不去做它，这是我所享受的自由。我有自由不去做，我不需要做那些事来感觉舒服或是得到刺激。感谢神，我不必做那些事，我有真正的自由。以这样的方式去运用你的自由，有可能将自己带进捆绑中。如果我想要喝酒就自由的喝，心智就受酒精的影响，使我的判断模糊到受损，我的思路不再清楚，这样我不是自由的人。我的脑细胞变得麻木，我受酒精的影响控制，现在我的想法不能连接神经跟神经之间的间隙，虽然那可能延长我快乐的感受，但是却不能制造神经与神经间隙适当的连接在一起。如此一来，我不能理性的思考，而且使我上瘾也必须有它。这样我不是自由的，我是在它的控制力量之下的。运用你的自由却将你带进捆绑中，这是何等的愚蠢。因为你不再是一个自由的人。有一些人没有智慧地使用他们的自由，使他们进入了奴役的行列。所以凡事可行，但我不在任何事物的控制力量之下，因为我领受耶稣基督的力量，对自由的爱，不做那些毁灭的事。食物为杜甫，杜甫为食物，那个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吃肉没有关系，这不是我们要讲的议题。我所吃的肉将被破坏，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体不是为了淫乱，神并没有将强烈的性欲安置在你的里面，也不是让你使用身体作为淫乱的工具去获得快乐。你的身体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现在我有一个新的身体，甚至当神叫耶稣复活，因此他要兴起我和我的身体，不跟随肉体而活，不跟随肉体的事物，不跟随淫乱而活。这不但满足我活在此身体的需要，还照着他的心意成为美丽的器皿，做他的善工。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借着性的行为，两个人成为一体。你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是基督的器皿。如果你让你的身体与娼妓发生淫乱的关系，实际上借由如此的关系，让基督受到玷污。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与他成为一灵，因此我们不将身体用作动物性的用途。你们要逃避淫行，保罗写给提摩太说，逃避年轻的贪欲，提摩太要避开他们。哦，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从诱惑中逃离，像约瑟一样。当波提法的妻子抓住他的时候说，与我同寝吧，约瑟宁可把衣服丢了，赤裸裸地跑到外边去，也不被他迷惑而屈服。神帮助他逃离了淫乱。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大多数其他的罪都是在身子以外的，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保罗说，难道你不明白吗？你的身体是圣殿，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这是圣洁的至圣所的意思，是神居住的地方，是神圣活动的地方。 Naos N-A-O-S 是内部的至圣所，你的身体是圣灵的至圣所，你不是你自己而已，你是神的，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这个就是救恩。我是罪的奴隶，自身肉体的奴隶，我做这些事是因为我受我肉体的捆绑，但是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使我得自由，不需要再去做这些事。我曾经滥用我的身体，我现在要奉献给神，当作他居住的圣殿，成为他能使用的器皿。因此我也愿意让我的身体变成一个圣洁的地方，成为一个至圣所。你看见耶稣救赎了我，他付上了代价，他把我从罪的奴隶身份救赎出来，以致我现在是他的仆人。但是身为他的仆人，我一定要顺服他，因为我是重价买来的，我是不属于自己的。因为他救赎了我，使我属于他，我被他重价所买来。我不再照自己的高兴做自己想做的事，我的生命现在是属于他，我们要做他所喜悦的事。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保罗说，若任何人损坏神的圣殿，神会废去他。我们需要尊重我们自己的身体，因为他们是被神所造令人惊讶的器皿。我前几天读到有关于脑部的事情，知道在一天之内，脑部所制造的连接起来，比整个全世界的电话系统还要来得多。难怪你到晚上都会觉得累。如同大卫的说，我们奇妙的被造，一个美丽的器皿，我的身体是神所造的，让我们有一个灵的功能，借着这个功能来认识神。神也可能借着我们的身体彰显他自己，成为表达他的媒介。 这是神的理想，神借由你启示他自己，借由你的身体作为他的器皿，启示他的爱，他的善功，完成他的计划。因此我们需要掌管我们自己的身体，来成为神的工具，同样的尊重他们，不做会破坏或伤害神的圣殿。凡事都可行，你可以能够证明那无所谓，但问题不在这里，而是他对你真的有益吗？你是在他的控制之下吗？他是建造你还是拆毁你？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中黑暗里闪烁的亮光，照明那些隐藏的事物。哦，神，若在我们里面是一颗邪恶的心，一颗邪恶的欲望，贪婪、嫉妒、苦毒这些事，用你自己的话语将它显明，并且带到十字架前来，我们能够弃绝在黑暗中隐藏的事，而行在光中。因为神是光，我们的生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得以与他有美丽的联合与交通。神为着你自己的话语给予你孩子来往的特权，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合而为一，永远分享你的国和你国里的喜乐。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主的祝福临到你的生命，愿你在耶稣基督里凡事富足，对他爱的恩典，他的道路和良善的认识逐渐成长。愿你的身体成为他的工具，当神向这个迷失的世界启示他自己的时候，神祝福你，在现今这个邪恶的时代，坚固你与他的同行，帮助你善用你的时间，奉耶稣的名，阿们。